来到72届执委会的会议，并且做发言。我也想在发言的时候讨论几个重点的问题，以推动国际的人道应对来帮助难民。首先，我们致力于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，重新安置难民，这一立场越来越强烈，以找到恰当长期的解决方案。一个稳固的移民安置的项目是至关重要的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人道的目标来说，同样也是拜登政府办事的承诺的基石，以建立一个安全、有序、人道和合法的移民政策。移民的重新安置是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最明显的例子，并且也反映了我们声援难民和收容国，对那些被迫害的群体提供希望之光。为了这一目的，拜登总统重申美国致力于欢迎难民，通过加上在2021年财年收容了 12.5 万，也是在过去30年创下历史新高。我们希望其他成员国可以效仿我们，重新的来更新就这一难民保护的承诺。第二，在过去18个月动态表明，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最严重的危机是不分国界的，必须要通过集体的应对。新冠疫情是全球重要的突发事件，对于我们关切的人权来说，同时对于那些收容国来说也是如此。美国积极的防止新冠疫情的扩散，并且支持了相关的方案，以应对日益增加的与新冠有关的保护问题，从性别暴力到心理健康，确保疫情期间的学校的维持。而我们的国务部的人口移徙局也提供了4亿的美金，在过去一年帮助疫情的抗疫政策，与37个伙伴机构合作，帮助在74个国家流离失所的群体。在此方面，难民署接受了差不多是 2.35 亿美金的捐助，而今年我们的很多重点是为了确保与 NGO 伙伴方的协议，让他们有相对的优势，以应对与疫情有关的差距和方案。我们也成功了帮助捐助了29个 NGO 非政府组织，与去年相比翻了4倍。第三，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就全球的趋势和现实做调整，比如气变。根据拜登政府，也就是美国会重返巴黎协定，我们认识到气变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，影响移徙流离失所，而这影响会更加的显著，特别是危及到弱势群体。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，必须要确保是有效有力并且战略性的对策。我们赞赏难民署在制定战略方案抗击气变方面的努力。此外，为了应对弱势 LGBTIQ 团体的脆弱性的问题，也是拜登政府的承诺，以推动LGBTQI 加群体的人权。我们也期待继续的致力于 LGBT 的群体，在难民署12月的高级别会议上继续的发声，与其他各方一起继续的加强赞助和相关的方案，帮助 LGBTI 的难民，使他们更好的在美国融入。最后，美国感谢 美式人道主义工作者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帮助流离失所的人群，我们将会继续的支持。针对于人道工作人员的保护，我们呼吁各冲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，包括与保护民用和文职人员有关的规定。我们也会尽全力来帮助人道机构推动其独立和中立性的原则，而对于难民署的领导班子、员工和人道工作人员，我们也庆祝了今年难民公约的75周年。我们感谢你们为事业做的贡献，来帮助难民和流离失所群体，并且确保他们可以过上自由、安全和尊严的生活。谢谢主席。